好，第六章狮子洞，狮子洞1到28节，好，这个故事从儿童主日学的一直在教了，所以的狮子洞，你的信心，带领你的信心，这章是讲信心，第六章讲信心，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又开始就有一个新的朝代，所谓大力乌王开始了，这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好吗？好，那个第五章的31节，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大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个时间大概是 BC 538年，在那个时代，你回去查一下，把那个 date 稍微把它查出来，因为这个有时间有地点有 background 的时候，就你这一段经文的 background 就比较清楚，有些图片，好吧。好，第六章是讲波斯帝国了，这是新的帝国，好吧，波斯帝国。好，那这里面是这一节这一段经文里面有提到一些事情，第六章的3节很重要，3节，但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美好的灵性，
对，他是非常 spiritual person， 他这个人呢非常有美好的灵性，这是把这个人的。很近前的人 ，godly person， 把这个人的 background 用一个很简单的字讲出来，就这个人有美好的灵性。来，今天想想，在教会里有谁有美好的灵性？类似这样的啊，就是他是一个，他用一句很普通的、很特别的话去讲他哈、啊。好，那这个狮子洞，后来最后我们知道，但以理被放在狮子洞里面。狮子的坑中，那其实狮子坑有3个坑，这你去查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很有意思。第一个狮子坑就是狮子坑，有狮子在里面的坑。第二个坑是这个这一群人所做的一个洞，一个 trap， 这些人设了一个 trap 陷阱。这个陷阱是什么呢？在这个第4节的时候，他讲那些人怎么办呢？那时候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了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和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第5节，这些人怎么弄呢？这些人说，我们要参但以理的把柄呢，除非在他的神的律法中就找不着，可是他是一个灵性美好的人，一定会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现在要找他的把柄，一定要在他律法里面找到他的把柄，这就是 trap， 这个是第二种狮子洞。第二个狮子洞就要把但以理放在他所遵守的律法的坑中，对不对？就设一个圈套嘛，用一个中文现在的话来讲，为但以理设一个他一定会犯的圈套。那什么圈套呢？他什么错误都不犯，因为他灵性太好，他不会犯错，但他一定会守律法。那这个圈套一定要跟他律法有关。哦，终于找到了，因为他每天呢都要向耶路撒冷下拜祷告祈求。诶，这就是一个 trap， 这是他的 trap， 好吗？这是第二个 trap。好，第三个 trap， 这个律法中的圈套设好以后，当然就把但以理抓起来。但以理丢在狮子坑中的那一天，那个晚上，那一些大臣，这些大臣是被关在外面的坑中，所以有三个坑，一个是狮子坑，一个是律法的神的坑， 一个是外面的那一些坑，那但以理是被放在律法的坑，从那律法坑他犯的错误，有就把他放在狮子坑。那外面这些人最后去哪里呢？你知道最后丢在狮子坑中的人是谁吗？
就是这些欠他的
人。对，这些人就在外面的坑中掉到狮子坑里面去，就这样。这卷书有三个坑，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就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中，说外面几人其实在等，说哦，只要但以理今天晚上被狮子吃了咬死了，我们就我们的目的就达到。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们是在自己的坑中。
他们应该也不怕吧？他们应该觉得一定会被吃掉吧？
对呀、啊，所以那天晚上他们也等啊。他们那天晚上大概也都没有睡觉，就希望等第二天去看但以理已经不见了。对对对对，希望是这样，但没想到第二天呢，但以理活着回来，就把他们叫进去。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啊一段话，一个记载。当然这是信心的考验啊。那这里面是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他讲的那段话是22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神封住了狮子的口，神叫使者封住狮子的口，这狮子并不是不饿哦，因为到第24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啊，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蛮残忍的啊。好，这张大概是这样子。好，最后这个大力乌王是怎么样的结果呢？最后26节，大力乌王说了什么呢？现在26节，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相同同。这里提到神的名得胜得荣耀，神的仆人也得到祝福，也得到高举。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第六章其实是在讲一个属灵的征战，蛮好的一个题目，信心的考验，通过一个属灵的征战。信心的考验尝试在属灵的征战中接受这个考验。好，就因为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但是我希望你们讨论的时候这故事本身要蛮最好是找一个人出来讲一遍这个故事，讲一遍故事。那其中第一个要做的是如何学习但以理。好，再讲一遍，如何学习但以理，在属灵的征战中、信心的考验中能够得胜。怎么样学习但以理，能够在考验中得胜？但以理有什么样的？读了以后，我们对但以理的信心，他在这一场征战中得胜，有什么样的启发？就是这是这一章的主题，我们要讨论的话，就讨论这个题目。第一个，他是灵性美好、美好灵性的人，这是他的关键啊。美好灵性包括什么？包括什么？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做事情呢不犯错误。我告诉你，这已经很难，因为他们这么多人要找他的把柄，就是找不到。为什么？他做事就是很谨慎小心， 你说要学什么？学这个就够了，因为他没有错误给人抓到，没有把柄，你看这多难。
我去年听了不知道哪一个讲道，就觉得我在工作的地方要有好的见证，然后就对自己说我起码要准时上班。
OK，
可是我就
常迟到，
常迟到还是
那这要提醒自己，就是说美好的灵性的一个表现是他做事非常的非常的尽责任，他不犯错误。来，至少这样。第二个，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第十节，他怎么祷告呢？他怎么祷告？白恩，他怎么祷告？
他跟他朋友一起祷告。啊，这章，这是章里面。
哎，第十节，第十节怎么祷告？把它读一遍。
一日三次在神面前祷告感谢，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神。
他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as usual。 那为什么这些人会用第七节的这个罪名加给他呢？第七节就是他们设的 trap， 这 trap 是什么？这个圈套是什么？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他就必扔在死死洞中。你若敢跟别人或跟神求什么，那你就扔在洞，这好不好？好，因为你是最大的王。那如果有人跟别人求呢，那那个人就该死。其实这是圈套，其实这个圈套是针对谁呢？
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但以理每天三天三次向耶路撒冷方向跪着祷告。他为什么知道他的祷告呢？
看得到他的祷告。
不是，窗户开着。你看，他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把窗户打开，所以一打开他跪起来祷告，外面人看到他知道他在祷告，所以这就是他可以就定他罪名的地方。那今天这个，如果你再敢跪下来祷告，就丢在狮子洞中。那他还要不要跪下来祷告呢？那你就学聪明一点了，你就把窗户关起来就好了，不要开。他说 no， 他与素常一样。他说他祷告与素常一样，这变成说，不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我的属灵的敬拜跟祷告是不被影响。我被关在监牢里，我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我在教会，我与素常一样，我不用为特别的人做什么。我每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操练，所以他灵性美好，做事很好，他的这个祷告的生活一样。我是觉得你可以让那个小组去找出来，但以理灵性美好的什么东西，美好灵性是什么，让他们去找。去找啊，好几个，你们找出，这至少我已经讲出两个了啊。那丹尼你怎么说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事？还有什么找到什么？
忠心办事。
他忠心办事。你知道这个十六节，这个王讲但以理用了一个什么字来讲他？
神。
他怎么形容但以理？什么神？
你所常侍奉的神必救。
哦，这句话在这个第二十节又讲一次了。但以理在王宫中常侍奉神，这个事情连他的王都知道。你知道吗？所以这也是其中一部分。他不但是常祷告的人，而且常敬拜侍奉神的人，而且是常常提到神，不然他的王怎么知道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是勇于做见证的人，勇于把他的信仰讲出来的人。当然我不知道在公司现在已经不许可了，也不方便。我的意思说，这个人是 非常对他的信仰是非常执着的一个人。就说你可以让弟兄姐妹去找出这一章里面有什么样的怎么样。好，你看那这个王还形容什么呢？除了常侍奉的神、常祷告神，还有什么？二十三节，王怎么说呢？王后来讲这句话，王你看这个很有意思的，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骑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骑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这是另外一个comment，他对神是完全信靠，就是是死是活他不管，他知道这样做。那我的意思说，这一章里面可以去找出但以理灵性好的这个部分，把它你让弟兄姐妹去查出来，好吗？这个是可以做的一件事。当然第二个部分就是讨论为什么但以理有这么好的灵性，他是如何去 build up 他的属灵的生命，让人家会觉得他有美好的灵性，他是怎么做的，这也是我们可以讨论。就是因为我们是社区嘛，很多年轻人，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有一个建立一个美好的灵性或属灵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互相印证。可以吗？好，这大概是第六章是指动物的经文。
这个有个问题，他说但以理常侍奉神，那这个和服侍神应该是有点不一样。
他说英文说You serve continually， 这他怎么 serve 他我们不是十分知道，但我想他一定常提到他的敬拜或者是他的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就是他是常常服侍神的人，常常侍奉，怎么侍奉我不知道，是敬拜呢还是做什么，还是他在生活中有提到神啊？神要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用律法用什么东西来讲来见证，这我们不是很知道。但是以现在的角度看，就是说一个常常侍奉神的人，他的灵性是会被建立起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等他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可以讨论这个。比如我们固定的有一个读经祷告的时间，跟但以理跟素常一样，可能这个事情对我们会有帮助。不论我们是工作顺不顺利，婚姻怎么样，交朋友怎么样，可是我们的属灵的建造如果能够像但以理这样，我们就不怕别人怎么攻击我们。好，另外一个我要讲没讲到，其实但以理是在一群误会他、陷害他、批评他、攻击他、要将但以理置之于死地的一群当中 survive。 那我们会不会也会有时候会落到这种情形里面，就是我们都被人误会，就但以理这个时候几乎是让很多人都想要把他打下去，因为要抢夺他的位置。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但以理是怎么面对的？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想的一个，这一章值得去想。就是很多人批评攻击，然后在这个误会之下，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你会不会自动辞职呢？会不会自动放弃呢？我以为你们在公司，呵呵，搞不好我会。这牧师在教会里受到的弟兄一些同工误会这样的批评，最后牧师说：“那我走。”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对他不满，会有误会，那这些人就慢慢吧，就是跟着一样，就是设一个圈套。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会不会说哦，那我放弃？当然，但以你在这一些 口水战中，最后设计陷害他的时候，他仍然他不怕，他说我的神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他没有哭天抢地，他说我不下去，我从此以后我不向耶路撒冷祷告就好了，他也没有这样子，没有 compromise， no tolerate， 他照样做他的事情，他照样过他的日子。
因为好像如果说设计陷害的倒是没有听过，不过因为服事的方向不一样就走人的倒是很多。
有这种的，有走人，对，有很多这种。那这个第六章的狮子坑跟第三章的火窑其实差不多的，就差不多这个意思。这个火窑里的考验是信心的考验，狮子坑中的考验也是一样的考验。这狮子坑，这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这些大臣们要陷害他人在另外的坑中，那天晚上他们也不好过，那天晚上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晚上，这个因为那天晚上第二天早上带你起来的时候，第二天就换他们下去了。这个讲难听，那天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夜，对不对？所以带你在狮子洞中待一夜，待一个晚上也不好过。但是在外面那些人好不好过呢？当然是那些人更不好过，因为真的末日的是那些人，
自己还不知道，
对不对？所以这个搞不好那天晚上他们还在做庆功宴，也是一个有一个 party， 对，那个 party 完了，他们第二天就下去了。所以你看这个第六章，你如果把它变成 dramatic 的演出来讲出来的时候，差不多有这个，因为他只记他的事，没有记第二那一些人，可是那一些人第二天就下去了，不止他自己，也是全家一起下去，妻子儿女通通下去，
真惨，
对嘛？所以这其实这个
害人之心不可言，
不是，就是你设计的坑最后谁跳了？自己跳，就这样，不止自己跳，全家一起跳。所以这个好，你讲的就也很好，害人之心不可有，对不对？这个设计了半天是设计自己全家的命跑到里面去，你看这怎么可能有这种事？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做这个事情。